今日有我哋洪传道嚟正道，佢今日讲嘅主题系求你复兴我们。今日个主题系一支属神的军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哇！正话读经，我谂都系我嚟华基堂以嚟咧最长嘅一次，读咗咧超过7分钟。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喺早期教会嘅时候咧，读经呢个部分、攻读圣言呢个部分咧，系整个崇拜嘅主菜嚟嘅。即系跟住嚟我讲嗰啲道咧，反而系啲配角，听唔听都唔系最重要嘅。原来喺早期教会嘅时候。咁好高興啦！今日有機會咧喺大家當中去宣講上帝嘅説話。唔知今日咧，大家你搭咩車翻教會喎？咁而家我就住喺灣仔，好啦，即係好方便咁可以搭37號 B 就翻到嚟田灣呢度。咁未結婚之前，即係兩個幾月之前咧，哇！每逢禮拜日咧，即係禮拜日咧，都一來翻教會都好開心啦，因為真係好似阿何志定牧師咁講，翻教會應該係好興奮嘅日子嚟噶嘛。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好痛苦。因為要4點鐘就要起身啦，佢趕咧搭嗰班6點前就已經開嘅巴士。記得咧有一次咧喺即係我以前住觀塘啊，咁搭巴士翻嚟搭601啦，經過呢個東區海底隧道嘅過程當中咧，有一次好深刻嘅，就係咧架車開到喺隧道口嘅時候咧有站啊嘛，跟住有乘客上車，通常咧。即係上咗車之後閂門啦，閂門有啲滴滴滴滴嘅聲咁樣去提一提啲人唔好企咁近嗰個車門啊嘛。咁咧個車都好得意喎，即係繼續開啦，閂咗門之後繼續又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咁樣喎。哇，好耐好耐！即係行嗰個隧道嘅過程當中咧，我就發覺個司機咧開始慢慢咁減速，好慢咁樣。即係平時開成個，如果隧道應該開成七八十以上咁樣嘅，哇！嗰陣時我諗得20-30嘅啫。一路開得慢，一路又滴滴滴滴滴滴嘅時候，唔知道你係乘客，你會點啊？你係乘客會點啊？可能就做咗其中一個巴士阿叔啦。咁嗰陣時真係有個巴士阿叔咧，就喺度用香港最普及嘅語言文化、最地道嘅字眼咧，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樣鬧個司機。跟住咧又話啊點點點點點，個司機四眼哥哥咧就喺度講咗一句好精勁嘅説話。佢話：我都知架車壞咗啦，我想嘅咩？而家咪只有慢慢咁行，希望可以駛到埋站，就等你可以轉車咯。埋怨咧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嘅呢啲怨言啊，我唔知道你聽得多唔多，我就成日都聽，我自己都成日發怨言嘅。原來發覺翻翻去咧，正話同大家一齊去讀嗰段好長好長嘅經文啊，可能咧對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嚟講咧，對我哋嚟講好陌生啊呢段經文。在我們生命中印象裡面，大衛不是那個打敗哥利亞得勝的人嗎？又或者不是詩篇裡面詩人描述對神那種哀求蒙神安慰，特別是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大衛說了那種的哀怨。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少注意到，其實大衛建立整個以色列國，統治整個以色列國嘅過程當中咧，《撒母耳記》第30章呢件記載嘅歷史啊，就係一個相當峰迴路轉，亦都係關鍵嘅時刻。好盼望咧，我哋今日從呢段嘅歷史裏邊咧，特別係當中每一個人物之間嘅關係當中咧，學習點樣去做咧一個領袖，同埋咧作為跟隨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睇翻聖經裏面第30章開始嗰幾節啦。可以看到呢段歷史的少少背景。其實如果我們再看翻前一章29章，那裡很簡單地介紹到，其實當時大衛是投靠亞干的。大衛和一些他跟隨他的人受到亞瑪力人的攻擊。我們一直認識的大衛，印象他們是一個戰無不勝的人。但在這裡讓我們看到的，就是大衛和那些跟隨他的人正是面對他們人生當中一個很困難的境況。聖經的記載裡面，他們不單止被人侵略了，佔領了南地，正所謂打輸仗都事小， 跟甚至是怎樣？第二節那裡講到說，城中的婦人和大小人口都被老掠，正所謂呢，老婆仔女都被人搶了。哇，剛剛結了婚，我都怕有一天我老婆被人搶了。對一個男人來說，這種慘痛的經歷可能比他自己被人打幾錘插兩刀更加痛苦。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在座已婚的弟兄。大衛和那些跟隨他的人就回到他們的城之後，就悲哀痛哭，面對失敗，面對成功，他的反應和表現往往就是我們最能夠表達真愛的時刻。這段經文所記載的這支軍隊，在他面對困難的時候，各人不同的反應，相信給我們會有很多很多寶貴的學習。首先我們看看這班跟隨者他是怎樣。這班跟隨者在第聖經裡面的第五節和第六節，那裡這樣說，大衛的兩個妻子耶斯列人亞希亂和作哥喇巴人的加密人阿比該都被掳去了，大衛甚是焦急。為什麼？因為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惱，一起說要用石頭打死他。這班跟隨大衛的人開始發怨言，甚至乎提出要用石頭打死過他們跟隨的領袖。在困難裡面只有埋怨，甚至乎動殺機。或許這個不是我們歷史裡面罕有的事情，我相信在我們生活裡面經常都見。早幾天我要做了三天的代課老師，真是想都沒想過做傳道還要做代課老師。去教一班學生，咁有一班學生咧，就因為搗亂啊，要罰留堂啦。咁我就被安排做呢個看住佢罰留堂嘅老師，真係慘。做罰留堂嘅老師咧，就聽到其中一個女仔就話：最衰呢個阿 Sir 啦，如果唔係佢，我哋就唔使俾人罰啦。最衰呢個阿 Sir 啦，唔係因為佢，我哋就唔使俾人罰留堂。佢冇諗過咧，自己俾人罰留堂嘅原因，其實因為自己搗亂，就將個責任俾咗我。最衰就是這個人啦，這個代課老師添啊，嚟三日啫嘛，搞到我要俾人罰留堂。好多時候咧，我哋聽到最衰都係你啦，最衰都係佢啦。如果唔係佢做咗呢個決定，我今日唔會咁。讀到呢度咧，我諗到咧喺我哋教會常常講到關於合一呢個經常談論講嘅觀念啊。我很相信有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一個錯誤的理解。為什麼呢？之前有機會教這個監獄書信的主日學，如果有印象，即上我主日學的學生呢，都會聽過我講有關於以弗所書裡面一節呢比較熟悉的經文，也是呢青四團的團歌，昨天才唱完。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跟住是什麼？最重要其實是後面那句，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合一的心並不是我們一班基督徒製造出來，努力地製造出來，搞多少活動地製造出來，而是聖靈所賜下給我們。我們這個群體本身就已經有合一在裡面，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有的時候合一的事情裡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的呢？聖經裡面說我們只可以做到什麼？竭力去 keep 住、保住、維持住。相反的是埋怨，往往就是破壞這個整個群體合一最大的最大的武器，殺傷力的武器。為什麼？因為埋怨這個仁兄往往就是那個群體裡面沒什麼事做的那個，所以就最多話說。不如讓我們看看這一班跟隨者他們是什麼背景出身。好想大家回去前一點，撒母耳記上第22章第2節看看。撒母耳記上第22章第2節，在你們的聖經290頁。揭到的話我們一起去讀。撒母耳記上22章第2節，這裡講到話，1、2、3，凡受捆逼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裡，大衛就作他們的頭目。這一班跟隨大衛的人，大部分都沒有想到自己怎樣出身的， 他们原本是那些怎样啊？受着困迫的，争人钱的，可能有抑郁症添的，所以大部分都投靠到大卫那里。读到这里，我即是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都常常要苦心自问一下，我们特别我自己应该说、作为基督徒我可以夸些什么呢？我们来到上帝跟前，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好像圣经里面所说，好像粪堆里面上帝提拔我们上来的。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二至十三节这样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为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地尊重他们，你们都要彼此和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作为领袖的都不例外，但是保罗怎样去劝勉我们要去尊重那些一直在我们群体里面忠心服侍，在主里面治理就是督导我们，劝勉就是教导我们那些人，就是带领我们的人。看了一班跟随者他们的反应之后，不如我们又看看大卫他有什么回应。在第六节那里呢，圣经第六节那里这样说，第六节的下半节，当众人都说要用石头去打死他们的领袖的时候，大卫他的表现却是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第一点，他当受到别人攻击自己的时候，被人埋怨的时候，他心里仍然倚靠上帝，心里坚固。我想不单止是对于一个作为领袖的人，其实即使是一些跟随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遇上困难的时候，正正就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怎样倚靠神，相信困境就正是测试我们对神真的有多依靠，你的信仰真的有多深。大家呢，即看我们的秩序表的时候，发不发觉即今天读的经文打漏了个什么零字啊？哇，昨天当我见到这份东西的时候，哇，真是考验我信仰的时候了，真哇，我好心急，好心急。但后来想一下，打个电话给子华就可以了，有什么那么急？今早他不是一样跟大家去读这段经文。我想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在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定，愿不愿意去上帝的面前寻求他，心里坚固。另一方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大卫一样先求问神的心意呢？在第七至第八节，我们一起去读吧。第七至第八节，预备，一二三。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可能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又会有少少疑惑，特别有一个字眼叫做以弗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以弗得？有哪个字啊？以弗得是啦，有个姊妹她在用手势这样画自己的衣服。是啦，以弗得就是她一件背心的物体，是祭司着的，我来遮住她的屁股和前面大腿。她以两条肩带挂住一些那件圣袍，用一些很漂亮的料，细麻做成的，里面有些金色的线、蓝色的线、紫色和朱红色的线去做刺绣，更加上面有个胸牌挂着12块的宝石，每一块宝石里面都有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刻住十二支派的名字。圣经提到以弗得就是作为求问上帝的时候用的工具，通常挂在圣殿的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就去透过祭司去叫他拿以弗得来，其实更加直接去说，其实不是用以弗得，是用以弗得里面有两个细细的物体，叫做乌灵和土明，这两件细的物体就是用来寻问旨意的工具。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在寻问上帝心意的时候，就是用了当时最正确的方法。很特别的，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看一看撒母耳记上早几章， 當時其實有另一個領袖叫做掃羅，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正正用一個最不應該要做的方法去找女巫交鬼，去叫撒母耳上來。我們看這聖經的時候，千萬不要覺得哇，大衛都好像找個以弗德，找件衫，找個牌這樣他來，不好像我們中國民間信仰一樣。我們讀聖經又不明白的地方，其實真最好要找一些輔助工具去看。教會下面的圖書簿真的很豐富，我覺得江牧師很懂找書，每一些工具書真的很有深度，幫助我解決很多預備主日學上面的問題。今天下午稍後在招待台裡面都會有13本他所推介的書，希望大家一起去，不是賣廣告的，他沒有叫我，沒有做到會的。但是我覺得教會的圖書簿真是一個很寶貴的寶庫，是我們呢去明白更多聖經知識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講回我們尋問上帝心意這個進路呢，其實呢大衛一個好的示範就是先去祈禱，看看那段事情是不是合乎聖經的原則，又或者去請教一下我們一些屬靈的前輩導師等等，特別是一些影響我們心遠的問題。好鼓勵弟兄姊妹，我們即行事前有沒有先尋求上帝，好像很屬靈八股一樣。但是呢歷史往往成為我們的借鏡。第三方面，第三點呢，其實就是講緊整個戰事最關鍵的人物，大家可能都不是很發覺得到，成日都望住大衛或者跟他的人。但是這場戰爭最關鍵的人物原來在第11節出現了。那400個願意跟隨大衛一起去到前線的人，他們去到田野遇到一個埃及人，就帶這個埃及人到大衛的面前。作為領袖需要有的眼光呢，中國人有句成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孔子說過說，不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就失之子語。什麼意思呢？以貌取人我們知道，失之子語其實不知道，就是根據一個人的外貌去判斷那個人有沒有能力，其實是不對的。大衛沒有輕看這個亞瑪力人的奴隸，這個埃及的少年人，反而善待他。我們看回這個少年人的背景，其實就是跟跟隨大衛那班人一模一樣。大衛一開始就是收那些什麼人啊？困迫的，欠人錢的，甚至乎是心靈極度軟弱，好像有抑鬱症添。聖經很特別，敘事者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字眼，一段記載就是講到大衛是先給食物的少年人，然後才問他幫不幫到手啊。這件事讓我們想回我們做事的時候，特別是幫人的時候，常常我們都會計算對有沒有好處先，對有沒有好處先，對有沒有好處，考慮一下幫不幫吧。有眼光的同時呢，大衛讓我們看見作領袖的風範，就是對人的憐憫和惻隱之心。看了這麼多他們面對困境的時候各人的表現，不如我們又看看他們當掂了打贏仗的時候又有什麼反應。從大衛和他一班跟隨者講到怎樣去分配這些戰利品的當中，我想大家一起去看看，看回一段聖經怎樣講，大家一起去讀第21和第22節。預備，1、2、3。大衛到了，從大衛和他一班跟隨者講及怎樣分配這些老物戰利品的當中，有些人提出一個意見，他就說不要分給那些因為疲乏而留在比蘇溪的200個人。這個意見其實挺貼近我們現在社會裡面講的那種價值觀念，論功行賞，誰厲害一點，誰本事一點，誰有出過力，那就給多一點他咯，很正常，正常不過。 但是大卫怎样回答这一班人呢？我们一起再读23、24节吧。1、2、3。大卫说：弟兄们，大卫这番指引，其实我想今天花多少时间跟大家去探讨，给我们应用在我们身处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适用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大卫他不是看那个岗位重不重要的，而是每一个岗位都同样重要的。一般人有意无意，可能教会里面最重要是谁？托牧师，或者教会的长执、传道人，这些当然是重要人物，对他恭恭敬敬。即我来了教会堂之后，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对我恭恭敬敬，即跟以前真的差很远。神学生的时代，即我们会有意无意将教会某些人会看为叫做尊贵的人士，你应受到非一般的待遇，拿了 VIP 这样。很抱歉，但我要这样说，即使我不是特登晒自己的背景，我以前做了几年的科技后同工，又假假地都做过去了非洲宣教了一年咁大把，今日仲做埋传道人添。但我自己觉得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是真的。但是同样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同样的宝贵，不是我比你宝贵，是我们同样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我们在神家里面每一个的成员都是宝贵。在教会历史里面，为什么会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别？16世纪那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基督教的信仰教义，就是什么？信徒皆祭司。留意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怎样讲，他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主题带给我们，每一个信徒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是看岗位的重要，而是每一个岗位都重要。第二点，大卫这里都不是讲到说哪个人表现出色一点就奖他多一点，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看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一个群体的里面的。大卫给那些他跟随者一个进深一层的层次的价值观念。之前讲过我们的社会是怎样评论一个人的，一直灌输由小到大都给我们一个好价值观念，特别在即是读小学、中学那些很明显的，我的老师就是叻啲嗰个咧就俾多啲礼物咯，考得高分啲嗰个又有礼物咯，你有剪指甲都会吸你一个白兔仔咁样嘅，即系论功行赏嘅，真系。当我咁样讲嘅话，大家都要留心一样嘢，就系我唔系话咧如果唔系睇表现嘅话，咪阔佬懒理咯，翘埋双手咪算咯，系咪？使乜努力啫？但我咁样讲咧，就话喺团队嘅关系里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表现好同坏，不是为着个人去做的，是为着整个群体的成功得失去做。就好像譬如洪先生预备这篇的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深深好体会到如果某一个传道人传道同工，他预备每一次的信息为了散会之后弟兄姊妹上来说某某传道某某牧师你讲得好啊，真的为了这样，真的为了这样有人合头添，原来这样真的惨了。当然不是啦，就是我们每一个传道同工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讲台上面将上帝的说话清清楚楚地去讲明，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知道，建立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去同未信的人做见证。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大卫这番的指引，他讲到的完全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让我们认识到神才是那个叫我们得胜的主。在第23节那里说，
弟兄们，耶和华赐俾我哋嘅唔可以唔分俾地，因为他耶和华保佑我们，将个攻击我哋嘅敌军交喺我哋嘅手里。啊，请恕我直言啦，阵间嗰啲嘢可能啊，你唔好对号入座。圣经里面点样描述嗰啲话要将啲战利品唔好分俾嗰啲疲乏困倦、冇跟随去打仗嗰班人啊？第二十二节嗰度点讲啊？跟随大卫中嘅啊，唔敢讲添，恶人同埋匪类啊，恶人同匪类，叙事者咧称呢啲人叫做恶人同埋匪类。匪类咧啊，原来睇翻圣经咧，原本希伯来文嘅意思咧系叫做比列之子。有冇印象听过比列拉加？啊，边个话我弟兄系比列嘅拉加嘅？有冇听过啊？喺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咁讲过，呢、这个字就系以色列人最恶毒咁样闹人嗰啲嘅说话嚟。但系叙事者却系用呢两个字眼去描述嗰啲话，唔好分啲战利品俾嗰啲人啊，净系俾翻佢哋应有嘅老婆同仔女佢哋啦咁样。另一方面咧，我哋要注意咧，就系嗰班好攰啊，留低落嚟喺比索溪嗰度，大家咧千祈唔好当嗰班人咧好似游手好闲。读翻24节、24节，圣经点样描述嗰啲人啊？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嘅得多少？跟住系看守去器具嘅也得多少？疲乏嘅人冇错啦，系需要休息嘅。但系咧，佢哋嘅角色好重要。喺呢次嘅战事里面，佢哋担任咗好重要嘅防守工作。打波，我中意睇波。打波咧，你就知啦。即系大家睇足球最中意，梗系巴西啊，球队肯定中意皇马啦，粒粒皆星啊嘛，即系边个都踢得好嘅，即系每一个球员。但系点解巴西又输嘅世界杯，皇马又冇攞几年冠军嘅咧？就系咧，佢哋过去都忽视咗防守，所以咧今年佢哋好精嘅皇马，即刻咧招揽咗咧祖云达斯嗰、那个前祖云达斯嘅世界杯意大利国家队队长简拿华鲁，仲有马里嘅迪亚拉，仲有马神等等呢啲防守中场嘅球员。哇！我哋睇到皇马今年嘅成绩真系好好，教会都系一样。我知道咧，唔少弟兄姊妹可能喺过去好多年咧，忠心嘅侍奉，有教主一学嘅，有做总务嘅，有做领唱嘅。有做不同级别的导师的，可能做了三四年之后真的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好像牧师传道人都说七年有安息年嘛，有一年是吧？但是安息并不是等于坐下来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我们教会呢其实有位传道同工都应该是拿半安息年假就去了进修。我想今日教会最重要的防守工作咧，就是在祈祷和装备的里面。过去咧听见不少的见证，讲到咧好多宣教士在前面工场咧遇到很多生死关头啦，点样争啲俾食人族捉咗啊，定系俾人捉住咗之后后方嘅弟兄姊妹为祈祷，跟住就得释放啦。我自己都有一个好亲身的体验。四年之前咧喺马里道做一年的短期宣教士，好记得咧嗰年的五六月的时候。自己患了一個很嚴重的藥疾，當時呢香港的教會弟兄姊妹很緊張，我教會還說要空運我回地方那邊的醫療設備十分之差，但是呢那刻我的教會我服侍的機構說呼喚了成千多二千人樣在不同的地方為我祈禱。最記得我真的沒事回到香港的時候呢，我自己沒有會那些教主一學的老師告訴我說 Matthew 你未去非洲之前呢曾經在這裡做差傳教育跟小孩子分享過說你會去非洲，你出事的時候這個小孩子為你哭，其中一個小孩子為你哭來祈禱代禱的工作，那種的重要迫切性，有時候我們真的他不告訴我我都不知道，祈禱就很重要。正如早幾個禮拜，大家都好印象深刻，有一個講員嚟到講一篇信息，令到我哋都 嗰一刻都幾振奮人心，係咪啊？好有震撼性噶嘛，爆炸力咁樣噶嘛。之後嗰次祈禱會真係好多人噶喎，有60人參加噶喎。但係爆炸完之後，第二個禮拜，即係我要講呢樣嘢，其實我唔係話好想不厭其煩咁講多次，話叫大家參加教會祈禱會。或者可能因為你嘅工作關係咧，未必每一次都翻到嚟。正如何牧師所講，一陣間咧，阿李太會有更多嘅推介。但係我喺度好想講嘅就係，我哋有冇將祈禱啊擺做我哋生命中一個好優先嘅次序咧？嗰三兩分鐘祈禱係咪真係咧唔及得上你一大堆嘅工作咧？你去個洗手間都要三幾分鐘啦，係咪啊？我都未飲過一啖水啊，講咗咁耐嘢，係咪先？祈禱真係好重要。好想咧分享多一個例子啊！唔知道大家近日有冇留意咧電視廣告啊？我都嗱，大家知道我中意啲體育嘅嘢啦。電視廣告咧裏面咧有兩隻好著名嘅運動牌子咧。在近排咧，都分別用咗啲籃球明星咧做一個招牌廣告咁樣。咁其中咧，一剔嗰只咧，用咗一個咧好著名嘅年輕嘅籃球明星叫做 LeBron James 咧，去一人分析五角，無論係控球後衛、shooting guard、鏟籃嗰個小前鋒，或者喺籃底裏邊高低位嘅大中鋒啊。大前鋒等等，好似咧一個人所向無敵，去到邊度都見到佢咁樣嘅喎。中華無敵呢、這個廣告嘅主題就係咩啊 ？Not the next, the first。佢唔係接班人，佢唔係米高佐敦嘅接班人，即係話佢係詹士大帝。我睇完呢個廣告嘅時候咧，心裏面真係有冇搞錯啊？如果呢個咁嘅勒邦詹士真係咁勁嘅話，美國就唔使輸咗咩世界錦標賽啦！之前嗰個咩夢幻隊，仲有唔知勒邦詹姆斯噶嘛？係咪啊？一剔呢個牌子咧，佢將呢種五人嘅運動咧變成咗一人運動嘅廣告，強調咗咧呢個詹姆斯係所向無敵嘅。但係咧，即係好諷刺，我覺得同時間咧就睇到咧另一個三間嘅牌子喎。三間牌咧，佢就用一個主題叫做 It Takes Five。咩叫 It Takes Five 咧？就話呢一隊人咧係需要五個人嘅。咁佢裡面咧啲球員咧，五個我都好中意嘅籃球球員啦。琴日咧有啲青四嘅團友，哇！你個網頁係咩啊？唔係網頁啊 ，Wallpaper 係呢個馬刺隊嘅，哇！其中一個我最中意嘅球星。呢佢用 It Takes Five 咧，點解咁諷刺咧？就係、是佢標明咧就係話，你咪以為咧一個人可以一場波攞三四十分啊？呢啲係呃咗嘅啫。畢竟咧籃球係五個人嘅運動嚟嘅，即係咁強調呢個信息。其實咧，另外同時咧，我又覺得好特別嘅就係喺商業周刊嗰度咧有個主題啊。佢講到咧話要向球隊去學管理，就講到咧美國除咗籃球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三大運動嘅，即係職棒。Ice hockey 即係冰上曲棍球，同埋呢個美式足球啊 ，Super Bowl 啊。佢話到咧，美國職棒咧，其中一隊叫做洋基隊啊，紐約洋基隊咧，佢用咗一個勝利嘅成本咧去做一個比較，主要咧係即係分析到咧啊，到底我要花一大筆錢去請一個球星啊，定係咧我平均省少少，唔需要俾咁多錢嘅，去為球隊攞到勝利咧？其實他這個分析呢，正正是表達到呢美國或者我們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個人英雄主義呢往往就在一些商業公司又或者有些很高水平的職業球隊裡面所標榜的，但這些很可惜往往都行不通。記得呢三年前呢，就是說回剛才籃球那裡說，三年前的 NBA 總決賽很有趣，湖人隊有四大天王，但可惜咧，輸俾冇一個球星嘅活塞隊。活塞就係靠住防守，成個團隊嘅防守贏咗。咁喺呢次嘅宣傳裏面，一剔牌呢、這個咧世界最多行銷量公司輸咗俾三間喎。原來喺呢個廣告嘅裏面，唔管咧係教會，又或者咧呢啲嘅商業機構，都係講緊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主題，就係群體 群體。最後一段呢，正話嗰兩堂崇拜我都冇講，亦都係呢好多唔夠時間，因為你哋就幸福少少。講到一段呢，就好多時候我哋都忽略嘅一段經文，就係26-31節，講咗一大堆我哋都唔知乜鬼嘢地方嘅名字呀，好煩呀。我哋焦點好多時候都係擺喺前面好多，係咪講咗好多。好貼身㗎嘛，嗰啲嘢。但係呢，大衛將嗰啲戰利品卻係點樣呀？同附近嘅人去分享。我哋如果真係細心留意返大衛點解去建立統一到佢嘅王朝，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就係佢同人分享。呢、這個明智之舉呢，表達咗佢同人結盟嗰個善意。大衛呢明白到未來規劃嘅重要，明白到呢彼此信任、互相受惠嘅基礎關係係好重要。我自己好感謝神呢能夠嚟到華基堂呢度侍奉，因為好睇到呢我哋教會牧者真係好有眼光。點解啊？唔係請咗我。我哋教會即係同時間係一個咩啊？青年中心同服務中心，大家冇睇到，甚至乎咧可以被安排做附近一啲學校嘅代課老師都有嘅。好深明咧，我覺得真係好欣賞我嘅上司，真係一個好好嘅牧者，好願意將教會嘅資源擺喺一啲青年同埋服務中心嘅服事上面。華基堂服務中心在南區有好的名聲，其實正正就是反映我們願意跟這裡附近的群體願意去建立關係。福音工作不是只是關在我們四縫牆的裡面。推遠一點去說，對中國人來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文化傳統就好像大使命中心的黃永信牧師所說，中國文化一個很深遠的死結，習慣就是多於接受少於施予，多於接受少於施予。我想我們學習的不是在幾十年之前，很多或者幾百幾年之前宣教士來到中國向香港人傳福音建立教會，我們很多時候都好像是接受那種，好像以前派奶粉的時代。之前聽過一個資深的宣教士和差傳學者去講到，很多研究資料呢他講過，他都說未看過的，很奇怪，好像香港這樣這個很小的城市裡面有1200間教會，更加可以在一座大廈裡面有超過10間教會同一間神學院的。微微很清楚了，因為他經常都在那裡出入。雖然呢這幾年我們即可能有時候會覺得經濟的環境真的好像不是算很理想，現在好一點了，但是香港相對於其他地方，香港人的收入、香港的經濟仍然是世界最 top 的幾個地方之一。這位差傳學者說到，我們絕對是有能力、有條件在一些宣教和差傳工作上多走幾步。宣教就是這樣，將我們所得到最寶貴、最寶貴的福音和其他人去分享，這個呢也是需要跟不同的人去合作，要有 partnership 的裡面去達成。2006年咧，好快又會過去啦。即係出年咧，又係我哋新嘅一頁。之前咧，我哋都講咗幾個禮拜有關於咧，五旬節堂嗰、那個，即係喺旺角嗰度嘅福音事工。其實咧，我哋唔係話好似將啲童工差喺嗰度啦，講下道啦，去幫下嗰度教會咁簡單。其實正正係我哋願意同嗰邊一班嘅中心嘅長者去合作。其實我們很快好像一家人一樣，亦是一支好像為神工作的團隊一樣。之前呢在培訓部的會議裡面呢，聽到一位資深的主日學老師曾經這樣說，他說華基堂是怎樣的，華基堂的傳統呢，我們不是主日學的學生，就是主日學的老師。我想問一下在座當中誰是主日學的學生，有回主日學的？哇，都10多個到啦，感謝主喎、即係我哋呢度有200多個主日學老師喎、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嘅，即係我自己好體會咧，唔係我哋成世都好似跟隨者一樣，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人嘅跟隨者，亦都係同時係唔同人嘅領袖。最後尾咧，我想咧同大家都係分享一段歷史啊。關於唐朝的歷史， 唐太宗咧喺在任期間咧，好中意咧聽取大臣嘅意見嘅。一位大臣咧叫做魏徵，佢最咧好直，好中意好講嘢好直，有啲似阿洪生，真係好中意講意多多意見嘅。啊，有時候咧就發表話呢、這個唐太宗點解唔接受人哋嘅意見啊？佢就會據理力爭嘅啦，死都要爭，讓呢個唐太宗咧又中意佢啊，又憎佢，又恨佢，既愛且恨。一次咧，唐太宗退朝之後咧，喺朝廷上面嘅怒氣咧都未識帶翻去寝宮嗰度。啊，同阿皇后即係都冇話刻意同阿皇后講嘅，咁佢就話總有一日咧，我就要殺死呢個鄉下佬噶啦。跟住咧，嗰、那個長孫皇后咧就問佢話：你要殺邊個啊，皇上？唐太宗咧就話：就係、是、魏徵呢個人啦、啊，常常喺朝廷裏面令講啲説話咧，令我咁難堪，好難落台嘅。啊，長孫皇后咧做啲咩咧？啊，即刻翻去換衫喎，換咗朝服出嚟，仲向呢個唐太宗跪拜落嚟，啊，恭賀佢、啊。佢講一句説話咧，啊，啲文言文嚟嘅。我聽說主明神跡，哇！唔單唔知點解喎，佢話魏徵佢嘅宗籍咧，正係因為陛下你啊係英明嘅君主啊，呢個咧正係唔係我哋應當慶祝嘅事情咩？啊！唐太宗聽咗呢番説話嘅時候咧，轉怒為喜喎。之後咧，魏徵病死咗，唐太宗咧好唔開心，甚至乎喊，非常非常之悲哀。仲下令咧，叫人咧去為魏徵去立碑，親自咧去同佢撰寫呢個碑文。太宗咧常常咧去想念魏徵喺度在生嘅時候，就好感嘆咁樣對佢一班大臣去講啊：以同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他將魏徵比喻作一面的鏡，唐太宗因為能夠聽取正確的意見，在他在任的期間統治的時候，唐朝他無論是政治、社會秩序、經濟發展都是很好的事。上兩個星期呢、不約而同、我們顧問牧師、主任牧師都講到蒙福的人生，大家還記不記得？記得吧？兩位牧者不約而同講了蒙福的人生，我們對上帝那個神聖的敬畏嘛，是吧？剛才和大家分享這段的歷史，聖經裡面記載的歷史，很盼望都成為我們整個華基堂群體的提醒。我們願不願意成為一個不單止是蒙福的人生，是蒙福的群體，讓我們彼此的同心成為一支屬於上帝、榮耀上帝、為上帝得人的軍隊。
弟兄姊妹請起立，我們同唱回應詩歌《求你復興我們》。
最愿意。
求神真系复兴我哋嘅教会。